我们上堂课把三法印的具体内容讲完了嘛，齁，那就第一节三法印具体内容谈完之后，接下来就第二节咯。第二节就是三法印与一法印，这就是要回答那个这一章的章名，就是三大理性的统一啊，统一，这就是第二节要回答的啦。要回答之前，当然就要先理解什么叫三法印喽。也就是在第一节说明喽。第二节说明它的三法印的贯通，就是三法印的统一。法印就是三法印，就是三大理性了。好，在第二节当中，导师基本上用两个方面来说明，两个方面来说明三大理性的统一喽。第一方面就是第一个论点，就是从无我中贯彻一切了。我们看还是看回那个目次，从目次很快的来看第二节的内容了。我上一次应该都跟各位说过，这个目次啊，目次我是把详细的那细目也列上来了，详细的细目列上来。但是我们如果看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要先看那个大的啦，就是一还有二，至少我们看一下，至少只有二了，没有到三，对吗？只有二。所以基本上导师就主要这两个一跟二，这主要是一的导师的那个文说明。第一个就是从文说明，就是导师有那黑体字那一部分的。从无我中贯彻一切，从无我中贯彻一切有挂物，就是说对它的说明了，就是三法印的贯彻，就是三法印有无常、无我、即灭，是吧？有涅槃即灭。从三法印当中的诸法无我印来贯通三法印，一切就是三法印哦，因为佛法不离开三法印了，所以挂物就是三法印的贯彻了。然后第二大论题就是三法印即是一法印，三法印即是一法印，这个一法印就是大圣的一实相印，刮胡就是大小共贯了，大小共贯就是大圣多说一实相印，就是大圣多说一法印，声闻呢，阿含经呢多说三法印，多了多少的多说三法印，所以导师在这个第二个论题当中就是。大小共贯了，我的理解，基本上第二节基本上就这两大论题。好，我这样换回来了，换回到原文。好，这个我们先看哦，从无我中贯彻一切。导师著作那个从无我中贯彻一切，导师那个也是黑体字喽，所以你看哦，导师在贯彻一切跟本章之间好像空一个字，对吗？有空一个字。各位有时候老师那著作齁，前面那个没有黑体字，但是重要是没有黑体字，你看到他跟后面的一个字会空一格，所以表示可以说这导师就下一个科判啦，只是他下一个科判没有节，底下没有用过木，没有一个再另外列出来，但是其实这个就可以是导师的一个科判。下的一个标题啦，下一个标题。这个下这个标题之后，以下的会到，假设老师我们翻到第十九页。这只是让各位去了解导师的著作，如果去看它。你看咯，这个不是三法印即是一法印吗？三法印即是一法印，老师的也是用黑体字。我说竟然它没有一个黑体字，但是它中间空一格。平常说是吧，空了一个，这个就可以说导师下了一个一个段落。所以咯，前面那个不管它有几段都是设在哪里，都是设在那个从无我中贯彻一切啦。而底下呢，三法印即是一法印，不管它几段，我们看到下一页，这都还是导师的同一段，对吗？看到我们看到下一页，看起来那内容啊， 每一小段当中前面都没有空两个字，所以导师的著作还是在同一段当中。我们翻，好，翻到23页，我给他做一个结论是吧？你看导师这个前面有空两个字了，所以导师的原著当中这个是一个段落了，新的一个段落。诶，这个地方还是设在哪里？还是设在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应的那个大标题之下的啦。各位要看导师著作，这个就是这样来看它咯。这样来看。所以基本上好翻回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从第一个论题，就是从无我中去贯彻一切啦。就是从诸法无我印来贯彻三法印啦。三法印贯彻。老师先说到了，我基本上把它分了几个小段落了。第一个就是总论。本章的标题是三大理性的统一。三大理性我刚才说了是三法印了。三大理性的统一。三者能不能够统一，能不能统一？有些学者啦，有的学者认为三法印当中的诸行无常以涅槃极境，它是相反的，主要就是声闻学者了。但是也不一定说是声闻学者，大善也是会有一些，但是就是有的学者就是佛法当中的一些学者了。有的学者以为三法印中的诸行无常与涅槃极境它是相反的，为什么认为是相反的？因为啊，无常诸行无常就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生住异灭。涅槃呢？涅槃是无为法。无常是有为法，涅槃是无为法。无为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生灭的是生灭的与不生灭的怎么去统一？一个是生灭，一个是不生灭的，怎么去统一？因此，古来某些学派认为这是唯。被这个两者的矛盾所困惑，我们说生灭跟不生灭啊，看起来是好像矛盾的，所以被这两者的矛盾所困扰。我们再翻回来，说到有为法，我们说无常的就是有为法，我们说生住异灭，或者说中说就是生住灭就是有为相，是吧？有为相，如果现在大家有在上那个像聚色论哦，有为相，很多这就是这样来说明它是吗？有为法，有三个相，那就是生住灭，或者生意灭，那详说就是生住意灭啦，生住意灭，有为法，啊，无为法，涅槃无为法，它有三个相状，相对有为法有生住灭。而如果无为法也有它的相，那就不生不住不灭，不生不住不灭。导师这边说不生不灭，简说就有为法也是生灭，略说就是生灭了，详说就是生住异灭啊，中说就是生住灭。不管怎么说，就有它的相，有为法就是生住异灭，无为法就是不生不住不异不灭。这样什么叫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造作的法，作嘛，有为，作为，有造作的法，被什么造作？因缘合它就生，因缘离散它就灭。所以我们现在说有为，被什么为啊？被什么所作为？就是被因缘所作为啊。这样因缘作，它怎么会变成是有生灭相呢？就是因缘合它就生，因缘离散它就灭。在生灭当中就加一个住意是吧，或者住相住意相，这样在生灭之间就加了这个。所以就是有为，就是有为因缘所为。因缘什么叫因缘所为？因缘合它就生，因缘离散了它就灭，因缘离散它就灭。一起的相续我们就得住意。如果心刹那就非常快，就是说生灭生灭生灭。 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咯，有为就是因缘作为，就是因缘和合它就生，因缘离散它就灭。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那这个太重要，缘起法。因缘和合它才生起来，因缘离散它才灭，不是自由自成的。所以只要是缘起法，缘起法必然是生灭的，生灭的必然就是无生灭的，在时间的过程当中，它就是无常相，生灭的。在空间观察，为什么会生灭？众缘和合它就生，众缘离散它就灭，所以没有独一性，没有独存性，所以没有我性，都是和合的。好，那就是有为，就有为。那涅槃呢？涅槃就是无为，涅槃就是那个超越了。现在是在说超越那个圣义地了，圣义地超越的那一部分，那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所以涅槃极尽，涅槃极尽。这边都是在说的，涅槃是在说它超越的啦，超越，超越。但是它不是离开有为是吗？而是有为法的本性呐、啊，这我们在常在说的了。所以这里是在说它的相，它是有差别，对吗？一个是生灭的，一个是不生灭，有这样的相的差别。所以这就困扰到有些的学佛者了。但他认为困扰了这些学者，他认为这两个是矛盾的，确实是矛盾的，认为是矛盾的。所以看重无常的就将涅槃当作是无常以外的，无常以外的就是有为法以外的。好像涅槃它是无为有为法以外的，另外有一个法叫做涅槃。那重视涅槃常住的呢，常住就是不生不灭啦，不生不灭我们就是涅槃极尽，相对于生灭来讲，那个涅槃就是常住，常住。啊，如果生灭的话就是无住，没有住，就是他不住的啦，他刹那刹那都在生灭。那重视涅槃常住的呢，那就是忽略掉无常了。所以涅槃常住都相对于那个无常来说的啦，无常来说，相对来说方便这样说的啦。所以重视涅槃常住的就忽略掉无常了。这样佛法的完整性统一性就被破坏了。佛说的三法印就被破坏了，它的完整性啊，完整性或者它的统一性，完整就是三法印，统一就是他们之间是能够贯通的。再说一次，完整性就是三法印，它是完整的。而那统一性呢，就是三法印当中是没有矛盾的，它是可以统一的。所以完整性统一性都被破坏掉了。因为接下来就是说到导师的贯通。导师的贯通也不是他自己想的啦。他还是有经论的依据啦，他就是还是有他经论的依据，而且依着经论而来的体会啦，经论而来的体会。我说其实三法印是众贯相通的啦。他们之间看似好像有矛盾，其实它是没有矛盾。看起来我们说生灭跟不生灭，看起来是矛盾的，其实似乎有矛盾啦，其实是没有矛盾，没有矛盾。他说能够统一三者的，即是着重于三法印当中的诸法无我印，就是诸法无我印。接下来导师在说明怎么样借着诸法无我印来去贯通前后两个印呢。基本上导师用了两个面向来去做贯通，这个两个面向其实也是同一个的两方面来说它的。我们来看，先第一个就是诸法，从诸法无我印的那个诸法，因为诸法本身就是通有为无为是吗？诸行无常那是有为法，涅槃极尽是无为法，诸法无我印的那诸法是有为法也是无我，无为法也是无我，这就能够通两边哦。所以诸法是通于有为与无为的，如果从有为无为都同样是无我性，都是无我的去理解它，就能够将常无常统一起来，常就是无为法，无常就是有为法，那就可以统一起来。 这是直接从三法印当中的诸法无我印通有为无为，就是通无常跟涅槃，通两边，从中法无我印它就可以通，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三法印是一贯的了。接下来从缘起来通，缘起有流转力跟幻灭力是吗？而缘起本身它就是无我性啊，就是无我啊，缘起就是无我，就无自性无我的，所以从缘起无我性的两个定律，就是流转门跟幻灭门，流转门就是有为法咯，生死的有为法，幻灭门那就是涅槃极境啊，从这里就可以通两边。所以接下来就要从这边这个缘起来说，老师说到了诸法的无我性，就是诸法无我的那个无我性，可以从缘起法去做说明。也其实直说，先直接就说明了，缘起法本来就是通两方面的啊。缘起法有流转门、幻灭门，对吗？流转的因果相生就是无常啊，那就是诸法无诸行无常印啊。幻灭的因果即灭，那就涅槃啊。其实缘起法本来就通两边，就是通诸行无常跟涅槃即尽了，所以缘起它是能够贯彻这两端，就是前后两印啊，诸行无常印、涅槃即尽，可以贯通两端的。而缘起就是无我性啊，无我性就是无自性啊，所以无我也就能够贯通这两端了。所以第一个是用诸法无我印的，诸法无我印的诸法本来就是贯通有为无为，从这里来做说明。现在呢就依着什么缘起，缘起本来就贯通这两边，贯通这两边，而缘起本来就是无我，无我，所以无我就能够贯通这两边。这个是更深刻的用缘起法。为什么诸法无我印的诸法为什么能够贯通有为无为，就依着缘起法咯，依着缘起法来贯通。前面直接依着诸法无我印就是贯通两边，那接下来用缘起法来说明为什么诸法无我印的那诸法能够贯通这两边呢？那就要解说为什么缘起法是通两边，为什么它是无我性的。接下来就解说了，诸法所以能够相生幻灭，相生就是流转门哦，幻灭就是幻灭门，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就是相生的流转门，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那就是幻灭门啊，相灭的幻灭门嘛。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可以这样的来理解了，就是一切法是因缘和合的，一切法是因缘和合，所以它能够生。因缘离散了，所以一切法归于灭。缘起法了，因缘和合它就生。只要因缘离散了，离散了，所以一切法归于灭，归于灭。那都是因缘啊，因缘的和合，因缘的离散啊。所以看起来似乎是有什么实体在那里生灭，有实在性的生，有实在性的灭。看起来是这样啊，但是其实没有实在自性的生灭。我们说什么叫实在性，什么叫实在自性，就是自性有的，自有自成的。但是现在学佛理解到啊，一切法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和合而离，因缘和合而生，因缘离散而灭。他不是，他说是自性生自性灭，不是啊，是众缘和合的，众缘和合，所以他是没有自性的，没有自性，没有实在自性的生，没有实在自性的灭。为什么？他是众缘和合而生，众缘离散而灭，所以他是无自性的，无自性就是空，就是没有实在性的。各位，没有实在性的就是空，所以我们对空义，是对什么叫做没有实在性，它是因缘和合而生的， 我们要起最极恭敬。我们不要说哎，就是婴儿呵呵生啊，所以他是没有自信。我们不要，我们要知道，但是我们不要太快以为我们就理解，那还早。如果说我们就以为是理解的话，我就要说还早。如果说哎，还这个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前进，好好的去理解他，哎，那就对了，那就不会还早，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自己本身就知道还早啊，就不用再说还早。但是我们往这个方向前进，那就对的。我们要好好的珍惜、把握，要恭恭敬敬的去体会，在日常生活去体会。哎，婴儿呵呵生，为什么婴儿呵呵生？但是我为什么实在感这么重？哎，表示我们还不够了解他的深意，他的深意。所以我们就要一再一再的解心哦，理解他了，我们去行。哎，碰到问题了，赶快回来再闻思，同样的文字。我们这一次的文思就会更深刻，为什么？诶，我撞到了，我撞到到底哪里去撞到？我以前都觉得很顺啊，觉得很理解，但是我现在为什么会撞到？诶，撞到的时候，诶，然后再回过来看，就会有一次的体会啊，有一次的体会更深了，是吗？下一次碰到问题了，每次诶又来了，诶，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啊？怎么会在我们在思维，然后回。不单单只是这样思维哦，不够，要再回过头来依着文字好好的理解它。诶，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进步哦，一次一次的，诶，就会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哦。为什么叫做龙树菩萨？为什么说无自性？就是佛法大圣初级大圣的一切法空的那空，但是那就是世俗空，一直世俗空我们才能够证到涅槃极净空，涅槃圣意，涅槃极净，涅槃极净的空寂的那个圣意空，那就解脱了。但是我们现在要在世俗地当中的去理解它的众缘和合，它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龙树菩萨说的空，那是导师给他一个名词叫做世俗空，世俗空，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我们从这里一路。到底从缘起法观察世俗空，就是从缘起向上去观察无自性空，一路观察到缘起法，一路观察缘起法，然后渐渐就从闻思修证，一证就证到那涅槃生意空了。如果要彻底来说，学佛者就有这条路，要在缘起向上去观察，要在无常相续，无我和合当中去做观察，但千万不要忘记了，要行善，八识正道，正见正思维，就正以正业正面，是吧？然后正精进等等，哎，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哎，都要去行善。我们的观察，它会深刻哦。不要烦恼一堆，我们怎么去观察？我们没有办法观察的，所以我们去行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是吧？四摄法，是吧？布施、爱已，是吧？同事，等等的这些，我们都要去行的啦，一起行。当然，我们初学者会行不好，但是我们就是诚心诚意的，诚一大乘三心相应的，是吧？诚心诚意的。去行，这样的话，我们渐渐，就会跟真正的大乘三心渐渐的相应。我现在做的不像样啊，但是是往那个方向去学习，这样给理解吗？这样的话，就会渐渐的，哎，就会跟法渐渐的就会相应了。不要一学到就马上要证什么，那怎么可能？我们上幼稚园就马上要到大学研所去啊，那怎么有可能？各位，像我们佛讲，我现在是最需要学的哦。我们不是说有末学啊、晚学，我们都是要学人，对吧？我们是最需要学的，但是我现在还不能称为有学呢。有学是圣者才能够称为有学，有学相对于无学，无学是阿罗汉，对吧？如果声闻来讲啊，解脱道来讲，无学就是阿罗汉，有学是声闻圣者。为什么他称为有学？他因为证到实相了，证到实相了，就我们说见地， 见地就得道是吗？得那个圣道啊，不管是见是地得道，或是见灭地得道，不管怎样，他就见地，见地就是见真地法了，得圣道，见实相得圣道，那道就得圣道，我们就要依奉行啊，行圣道啊。我现在还有哪里行得不像样？为什么？因为现在我的知见还就是正见还没有成就啊，等等都没有成就，正见正思维，纵然我说正见闻慧成就，正思维思维开始了，纵然是这样，那是相对的成就了，相对的成就还在有漏的当中的相对的成就。等到现证会的时候，只要有现证会，就是见地就得到圣道了，八支正道同时圆满。什么叫同时圆满？相对的同时圆满啊，因为正道实相，我们不是说正道实相就把一切的功德带向进入法性当中吗？那时候称为有学，那时候有学，那圣道来行起来就真的有模有样了。我现在呢不像样，但是正道实相那就有模有样，他就真的因为见地得到圣道了，他真的就一直在来行。那佛法叫做有学是吗？有学是圣者有学，我现在是最需要学，最需要学，但是学的不好，不能够成为有学。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学者学人对吗？是学，但是不能成为，如果以佛法来讲，不能成为有学啦。有学是真正的在学，真的在学。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是依着这个方向，正方向在前进。所以呢，对于这个呢，因为只有三生共空，只有空义才能够得到解脱，只有空才能够得到解脱。而这个空呢，要依着缘起向上去观察。而在缘起向上呢，我们要跟空义相应的去行善。各位，行善才能够跟空义相应哦。行恶是不可能够跟空义相应的。如果行恶可以跟空义相应呢、啊，我不用修行，我罪恶是吧？烦恼深重啊，烦恼深重，是不能够跟空义相应的，不能跟缘起法相应的。缘起法是相依相缘的、啊，众缘和合而生，众缘离散而灭的，那是相依相缘的、啊。所以相依相缘要起慈悲心呢、啊，是吧？相依相缘的没有自信哦，同体大悲、啊。所以咯，行善才能够跟空义相应。行善，哎，所以从我知道啊，最后一个偈颂啊。最后一个偈颂不是一切诸善法皆共成佛道吗？什么叫做善法？跟法相应的，什么法？就缘起法了，缘起法现象相应的法，顺向于法的，那就是善法。从气理来说了，气理来说，善法就是善法，跟法相应的，契合于法的，那就是善法。哎，法就是缘起法现象的法，所以咯，我们现在依着缘起法去做观察，我们具体也要身口意行也要顺向它，这样我们的观察才有，我们的智慧才会清楚啊！我们不是这样说吗？我们以前不是听说，就是福至心灵是吗？福至有福啊，就是心量广大的时候，智慧就会起来。啊，心量怎么广大？要慈悲啊，要行善啊，我们的心量才广啊，广大不会不会哈、哦，一碰到什么就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啊，不会，那就是行善，行善，因为行善本身就是跟法相应的善法。但是我们现在还有烦恼是吗？行的善就是人天善，但是在行善过程当中是跟法相应的，气象于法的，所以我在观察法的时候，那就更有力量。所以各位一定要行善，就跟大乘三心相应的，一定要，否则的话，我们一方面又要去理解法义，但是又不去行善，那是矛盾的呢。各位一定要去理解它喽。我们说缘起法相应相应的，缘起法性相的法是相应相应的，但是我们做出来的完全两回事。但是我又要去证那样的法，那是矛盾的。我们自己都要理解的清楚来， 这样我们去行善哦，就会乖乖的老老实实的。但是我说我自己有时候都不老实不乖了，但是不老实不乖的时候自己就知道，这不老实又出来了，就被我这个烦恼了，又被我这个烦恼牵着跑了。现在有一个好处，这个法来，这个烦恼起来我自己会知道，虽然被他带着跑齁，但是我知道没会不会像以前哦，一直滑去，一直滑到那一边去，滑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还理直气壮的哦，就不会了。现在缘起法会告诉我这样。我再说一次咯，我们千万不要一直在说，我要理解这个，我理解这个，我要去证理解这个，要闻思修证，要这样。但是我行出来的呢，完全是两回事，自己没有觉察到，不行哦。要证到这个法，以法为生，但是我自己身口意行都逆着这个来，我怎么可能证到它？不可能的，不可能。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的共修的形态是重视在闻，对吗？闻千千万万哦，闻没有离开，解没有离开行哦，让生活行就要跟我所闻的这个缘起法的这个法要相顺的去行，身口意三业的行就要跟这个相应的。这样的话我们在观察就比较有智慧啦，比较有智慧去观察它。这个各位是包括我自己，要深刻完完全全的把它想清楚来。我们以前啊，我们小时候啊，我们不乖的时候，包括我想哦，各位啊，碰到你的小孩、你的孙子不乖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说，你好好的关起门来，你回到你的房间，好好的想清楚来，是吗？好好的想清楚来。我们对世间的那些法，我们都相信那个想清楚的力量哦。包括你看啊，世间人明理的人。明理的人就明白道理的人，他就想清楚了道理的人，他行出来就不一样了。所以了，这一方面希望我们把它想清楚，想清楚，就是思维清楚来。这样的话，想清楚。我上一次不是形容说要心领神会的把它想清楚。当然，心领神会还是在我们这个深得会往文会的方向把它想清楚来了。但是要先这样的想清楚来，然后我们日常生活就会指导我们啊。当然现在的力量是很弱的，但是至少会指导我们。生气啊，烦恼起来的时候不会太理直气壮，也不会说生气烦恼一起来的时候还很理所当然说我要去证空，那不可能。这些我们都要把它思维清楚来。什么叫修行？什么叫修行？修行不是那神神秘秘的那经验啊，纵然是那个定的经验，纵然是定的那个经验啊，定那个定的那经验，定的经验啊，在佛法说起来，定啊，主要是在能够在日常生活不随境转啊，不是在定的那个清安，定的那个好像那个哦。甚至见好像都可以见到什么什么的那样的，不是那个呢。定在佛当中真正的它的功效是在日常生活不随见转，还是在日常生活。所以对这方面跟大家共勉，大家共勉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要去调教我们的，不单单是我要证，我就要用这个法来调教我自己的身口意三业，调教我的烦恼，调教我的烦恼。那这不能急啊，要慢慢的。无始劫来的烦恼这么深重，像我这个初学的是吗？烦恼深重的，那不能急，不能急。但是不会无奈啦，不会太无奈啦。渐渐的哈，不会永远这么辛苦了，不会永远像我这样修行这么辛苦，一定会渐渐的进步。看到佛法看得越清楚的时候。我们那个无奈的那个越减少，灰色感越减少，那光明感越增加了，越增加，不会永远是这么辛苦了。学佛法不会是这样，而且我们在每个阶段，我们都会有让我们向前的那个动力了，都有那个动力。虽然在很辛苦当中，但是那是在开刀， 开刀一面辛苦哦，就一面看到希望是吗？我们开刀的时候，哇，很痛很痛，对吗？我说啊，开刀之后啦，很痛很痛，开刀之前很害怕，啊，开刀之后很痛苦，对吗？很痛，但是很痛的时候，我们是看到希望啊，不会像还没有开刀之前很痛很痛，到时候没看到希望的痛，对吗？啊，但是开刀之后很痛很痛，但是我们看到希望啊，看到什么希望？好的希望，对吗？所以现在哈，哇，烦恼深重，都被烦恼拖着跑。但是哦，开刀虽然现在哦开的刀哦还开得不像样，但是还是在开刀，就纵然很辛苦，烦恼深重，但是还是会看到希望，这样可以理解吗？我说举这个例子啦，开刀之后很痛，但是还是很欢喜哦，有希望，不会像哦还没开刀之前被病哦，哇痛痛痛痛，完全没希望，完全没希望。这个，所以学佛我们不用太在意，说我现在到底进步多少了，反正都会有进步，慢慢慢慢，我们不要过分的要求，不要过分的要求，不要，我虽然说过分的要求就是不要幼稚园就要要求到我现在就要到大学了，但是我们还要要求什么？在幼稚园就有幼稚园应该要要求的，幼稚园就有幼稚园应该要成长的，这个我们要要求，我们只有自我要求，自我要求。这个要求，但是不要太过分的要求了，要看到，哎呦，要看到我们自己的，因为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我们要这个要怎么，就是我们自己感觉，就要自己蒙见智慧，我有没有恭敬，我有没有用心，这样就好了，必有收获，是吗？只问根源，不问收获，为什么不问收获？必有收获，你就随着我们的根源，根源我们就是用功，用功。他花什么时候开有什么办法，但是我们现在是什么浇水是吗？而且对他说好话，跟花苞说好话，那他要开花什么时候要开，我们不能够硬把那个剥开啊，剥开不能剥，对吗？一样咯，我们只能够对我的身心就用法什么时候成熟，那个每个人因缘不同。舍利弗一听缘起记，他就开悟了，对吗？一听缘起记，他就开悟啊！我学佛之后，一直看缘起，我到现在连文慧都没有成就，对吗？但是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我看到那个舍利弗开悟是吧？现在越欢喜哦，他那开悟有办法。我现在呢，没办法开悟，那是因缘呐，我现在也。还要更用功，对吗？而且声闻解脱道跟菩萨道对于修行这条，如果去修行，如果面对烦恼，断烦恼或是转烦恼等等，会有不同的观点，会有不同，所以这个都是在我们去做抉择的啦。这个不是在说我现在不能够开悟，就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安慰我自己，不是了。不是，这是如理思维。我一再常说，这个是如理思维，依着法如理思维。不是说现在没办法，所以我要这样来安慰我自己。不是，如理思维。我刚才说到，幼稚园马上就在他担心，他为什么还不是严守？他在烦恼，对吗？那是不如理思维啊，他不是仅仅啊，他是不如理思维，是吗？那我们现在是如理思维，但是不放逸，坚坚不放逸。大圣的坚定不放逸，我们要再去观察他，转烦恼利他为上首，渐渐第一利他为上首，那个不是放逸，那个不是放逸。大圣的修法跟声闻的修法有共当中的，有不共的，有不共的。大圣的什么叫做坚定？大圣的不放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自己要去观察了，要去观察。我们也不能够依着说大乘法这样的话，我们就好像就是要这样做。小心，我们在防疫，我自己在防疫，在不精进，这都是我们自己要去观察，要去观察的啦，要去观察。不能急，但是不能急，不要变成防疫，不要变成懈怠。这都是我们自己要去观察，所以希望我们在 在不单单的义理的了解，义理了解之后，我们在对这个义理要理解到它，就是这个都是要跟善法相应的。我们理解这些法都是要跟善法相应的，所以不单单是想要去理解它，我们在日常生活就要在行动上解行，在行方面就要跟解相应的这样的去理解它，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进步。所以如果是真的有实有的，有实在的生，有实在的灭，如果真的有实有的话，不用生了，就有了，有的它就不会灭，而没有的也不会变成有。所以真的实有实无，实无就是没有了，就断灭了，就没有了，没有了它不可能生。啊，如果是实有的就不需要再生了，它就有了，而且它也不用灭。为什么能够从无到有？什么叫从无到有？是吗？为什么叫做有了又为无呢？就好像本来没有这个人，生下来变有，对吗？现在我有了，当然老了，然后死掉了，死掉又变得没有，对吗？从无到有，从有到无，那这都是如幻的。如果是实在有的，它就有了。它不会从没有到有，实在没有的它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它不会从无到有，啊，实在有它就有，它不会从有到无。那也不用生，那有了它不用生，有了它就不用生，然后为什么要生？所以这些我们都把它理解清楚来了。所以一切法都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的。如果真实有自信的话，他就不用生；真实有自信的话，他有了他就不会灭。啊，既然现象它有生灭的现象，既然现象是为从无到有，从有到无，表示它是没有自信的。佛陀也不能破坏生灭相哦，现前的现象连佛陀也不能破坏它。现前的现象是有生灭相。现前的生灭相是有无相，连佛也不能破坏它，因为佛是创觉的啦，他是对于实相的理解，他不是创造实相的。佛陀不是创造实相，因为佛出世或不出世是法尔如是的，佛是创觉实相。它不是创造实相。什么叫创觉实相？创觉就是无私之物，它是觉悟实相的啦。就是这个现象，我们凡夫都理解它是实在有、实在无的，实在生、实在灭的。佛跟我们说，它不是实在有、实在无，不是实在生、实在灭的。生灭相，佛是没有否定它的。有无相，佛是没有否定的。但是为什么佛又说不有不无不生不灭呢？他是否定实在有、实在无、实在生、实在灭，是否定这个。幻象是没有否定的啦。我们是常这样说吗？一切法功是没有破坏一切法相的，只是否定什么实在性。实在性好，所以从一切法的相生还灭的这样的现象，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这样的现象当中，理解它本来无自信空，本来无自信就是空，是吗？本来无自信空，本来是无我的。无我，这我啊，不单单是人无人我，也无法我。我们前面在第一节有说到嘛，对吗？的无我，那无我就是没有人我，也没有法我。这个我就是自信，这就是在说明喽。所以缘起法为什么能够通两边？因为它本来就是如幻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因缘合它就生，因缘离散的呢就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样的话，它就可以通两边，对吗？ 所以诸法无我印它就能够通有为通无为，就能够通两边。为什么能够通两边？因为两边都是无自性空寂性的，所以无常也是如幻的无自性的无常。涅槃极境呢，极境也是如幻的空寂性的，不是实有的实有的空寂，而是如幻，就是无自性空寂性，基本上就是通两边的是吗？就是三法印就可以贯通了。接下来呢，就引经来更详论的了。引经更详，这个三印通统一于空无我的思想，它是非常深彻的了。唯有佛弟子，而且佛弟子当中像舍利弗等，才能够完满的通达。但是这里就要引经，这里就要引什么？佛化家瞻言经来做说明。家瞻言是在佛弟子当中，他是十大弟子当中的论义第一，论义第一是吗？而舍利弗呢是智慧第一，所以这个三法印统一空无我的思想非常深彻了，就只有那个大弟子能够理解的了。诶，佛为家瞻言说中道法，你要说中道法，就世人啊，一般人一以二见，就一二边呢、啊，就是有边多于有边无边，多于有边无边，就是一有见无见，就落于有边无边，就多两边。啊，中道法就离这两边。有佛说中道法就是缘起法咯，就依着中道的缘起法，就不落两边。基本上这段经文，我在注脚23有引到的。不度两边的这段经，还有包括导师对于这一段经文的做一些解释了，我引了两段文。好，我们直接来看本文了哈。一般人见到法身，一见到法身起来就起有见，哎，就生起来就一生起来这个法，我们对这个生起来这个法呢，就认为这个法是实有的。啊，见到法灭去了呢，啊，就起无见。什么叫起无见？就认为这个法就没有了，就都没有掉了，就起无见。导师举例子了，例如常人见到一朵花，看到一朵花，就认为实有此花体。什么叫实有此花体？就是这个花是确实是有的了。等到花谢落了，就以为什么都没有了，就没有这个花了。所以就起无见咯，见到一朵花认为它是实有的，就起有见。不但那花就是有法了，包括小孩就是指人的啦，一见到小孩从母胎出生，就以为实有这个有情字体，就这个就实在有一个小孩有他的字体啦。啊，等到这个小孩长大死掉了啊，就认为什么都没有了，死掉什么都没有。世间常人总是如此的时有时无的道见呢、啊，就是有见无见，都是颠倒见，这个道就是颠倒见。所以一般时有的道见，而缘起法就不同。佛说的缘起法就不同，那就是佛对家瞻言说的不同，的缘起法就不同了。怎么样的不同？见到法的升起。我们见到法升起，就知道它是怎么升起呢？就知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它不是自身的，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不是自体生的。所以呢，此法的名、相、因果都可以说是有，因为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可以是有，因此不会起无见，可以说是有。所以不会起无见，但是会不会起有见？也不起有见。为什么？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些都可以说是有，因为有了嘛，有了，因此不会起无见，是有的，但也不会起有见。见到法灭去了，知道此物故彼无，这个灭呢是此物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由此也不会起有见，因为他看到灭了， 灭了，所以他不会起，他不会起有见哦，知道这个法会灭了，他已经灭去了，所以他不会起有见，他不起有见，他也不会起无见，他不会起无见，不会起实在的灭，实在的无，他不会起这样，为什么？因为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他见到他升起了，他不会起无见；见到他灭去了，他不会起有见。所以能离有无二见，也就安住于中道了。这就是缘起性空的正见了。好，我们先把这段文说完了，这段接下来正跟道的关键，正见跟道见的关键就在于对于缘起本空、缘起性空的这个了解或是不了解。了解缘起性空，那就起正见；对于缘起性空的不了解，就认为它是有自性见的话，那就起道见了。不了解缘起本空，就会认为佛法是诡辩。哎，我们现在你看，有时候看到世间的人这样说，是吗？啊，你说的都对，别人一说就错，人家诡辩。佛子今天这样说咯，般若甚深，多有流难，多就很多的多，那就是说你说的都对，我说的一开口都错。我认为是这样，其实为什么常人会以生灭法起有见无见，到了佛弟子照样还是照样的生灭，佛弟子有没有否定？还是没有否定生灭，是吗？但是就不生有见无见。为什么常人一看到就是有见无见？佛弟子也没有否定他生灭，但是为什么佛弟子能够不起有无见呢？不知道，这是因为啊，就是一般人认为我们是诡辩，但是不知道，这是因为常人的心目中总是认为真实不空的，真实不空的，所以见生见灭就落于有见无见。为什么？真实不空，所以见到生就是真实的生，见到灭就真实的灭，那就是有见无见了。学佛了达一切法本是空无我的，一切法本来是空无我的，一切现象的有生有灭，佛法没有否定它。现象确实是有因果、有体用的，现起以还灭的，就有生有灭的，都没有否定它。但是这当中呢，没有一些些、一丝毫的实在性、常住性、独存性，只是如幻的生灭而已。只要把握这一点，把握这一点，就不落有无，正处中道。就这一点，就这一点而已。这一点就是繁盛的关键哦，就是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哦。所以对这些地方，我们如何不起最起恭敬？能够到达佛法的深奥处，能够解脱深奥的，就是这个哦。这个当中不是说没有实在性、没有常住性、没有独存性，那是三法印呢？就是缘起的三相是吗？存在在时间、空间，就这个咯。缘起的三相不了解，就起自性的三相。自性的三相就是实在的、常住的、独存的。实在就在这个存在这个法当体上，认为它是实有的、实在的。只要这个有实在的法在时间上，就一定是认为是他有常住的。看到他生生灭灭的，他说这个只是现象上，就是他内在他是有常住的、不变的。那只要是实在的，在彼此，在空间的彼此，虽然说哎呦彼此和合、彼此有关系，但是总是在有关系的内在呢，会有一个独存的。我们自己去观察啦，我们的自性见，必然是这样的。要去观察它。那我们现在有佛法，可以去观察，可以观察。但是我们现在还是看，直觉还是看不到了。我们只在理论上知道。啊，这样的话就依着这样来去面对我们的自性见。 面对我们的具身自心值，面对它。但是现在还面对不到了，但是我们就这样观察观察，终究我们是在要往那个方向去面对它。等到真实观察到了，还是一样，你就能够真正的去面对它，去对峙它了。那对峙的方式，面对的方式，大小胜的还是有不同，面对它的方式了。但是不管怎样，我们现在知道咯，一切法都是如幻的。纵然它有幻现出常，幻现出独一性，有意义嘛，有意义，有常无常相，这个有相续相，是吗？相续相，我们一般佛法不常它是常，说它相续。否则如果不相续的话，昨天做的那个人，我今天你不要除啊。我因为是昨天那个做错事，不是现在的我。但是佛法知道它是无常的，过去跟现在它是无常变化的，但是它有相续的。但是幻现好像有体相用，其实这个呢都是如幻的，有自他相是吗？自他相其实都是如幻的，没有它的实在性，它空寂性哦，这一点就能够解脱。这一点我们说就是这个，就能够让我们解脱。为什么会不能解脱？实在的，实在一定扒着它不放，你要放不掉的啦。你说我不要这个身体，我不要这个身体了，我都不要它了，我自杀了，还是无有爱，对吗？我们前面说过了，还是无有爱，扒住不放的啦，越要放越放不掉，越执着它，因为执着它不要它。各位，我们说我不要这个，不要这个的太痛苦，我不要它，那是很执着的不要它了，很是无有爱，太痛苦不要它，那扒着它了。只有空义，佛法的空义。所以什么叫做空？什么叫做无自性？什么叫众缘和合无自性？我们要欢喜，一直一直往这个方向努力。以我而言，不单单这一生呢，永远就是这样咯。成佛只是究竟圆满的咯，这个。所以我刚才也特别跟各位强调，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不要忘记我们的身口意行要跟善法相应，布施、持戒、忍辱等等的，要跟它相应。这样的话，我们要去理解它，就会越来越清楚了。好，我们先休息。